他说
你到我家里去看看，我家口黑猪。
我就到他家去
看了一下，两层楼的小房子啊，楼上他小儿子一个人住啊，他说楼上是空的，你口黑猪。那个时候高贵子念初中啊，我一看环境可以啊，他说我们想办法找地方给你家住，不要离开台北市。那么这时这个事情是个大事情，我到台中去请教李老师，李老师说行可以，这非常时期，不是平常时期啊。于是我带馆长啊到台中去见李老师啊，这一见大家都非常欢喜啊，所以我就搬到馆长家里去住，他到外面去租地方，我帮他家去啊，租房子，我们有房子出租的时候租房啊，大概租的时候差不多三四个月啊，到期了我们另外再搬家再去找啊。华严经七出九会呀，我在台北讲就不止七出九会啊，十几处之多啊，非常艰苦啊，所以他的护持不容易啊，啊，一直让我的讲台都没有中断过，每一个星期我们要讲很多次啊，因为我们租人家的房子，你要不讲经那就空过了嘛，租房子大概我们每一个星期至少讲六天，有的时候都讲七天啊，天天讲啊。那么住在他家里这么久，好，谣言来了，多少人回谤他，他能承受得了啊？也算我谣言啊，说我生不生俗不俗啊，啊，也是谣言满天飞呀、啊，不容易承受啊。啊，这个时候有两位老居士，黄一鸣。非常热心啊，到我里，这两个老居士名声都很大，对于台北市这些老法师交情都很厚啊。啊，看到我这个情形，遭受外面这个行言行语的迫害，也感觉很难过啊。他们就给我找地方，看看有没有地方能够挂个单。台北市所有的寺庙他们都去跑过，为我没有一个道场答应做不来。他们原先自己是以为自己很有把握，因为跟这老和尚交情很厚嘛，哪里晓得钉子碰回来之后，哎呀，法师啊，我现在才知道啊，难啊。那什么原因呢？他们呢说出来是我跟居士学的，我不是跟法师，我这个道是跟居士学的。那个时候说台中李老师四宝啊，就骂他了，这佛法三宝嘛，李炳南是四宝啊，我是跟四宝学的，哪个道场都不欢迎，我自己剃度的道场圆山灵济寺也被赶出来，永远不能回去，你说多伤心呐！啊，犯的什么罪呢？讲经之罪，就犯这个罪。那所以老黄就讲，你能不讲经可以吗？你像他们这一些法师，啊，每天做金蝉佛事不是很好吗？我说好是好，我出家目的不是搞这个，啊，我不是没饭吃才出家的。不是走投无路才出家的呀、啊！啊，我出家的目的呀，就想把佛法发扬光大。啊，这个是绝对不受欢迎。你说受多少的迫害？啊，我们这个经国先生就任第六任总统， 我们搞这个人网法会受的难多大，几乎得罪所有的这些大法师的，而且他们的压力还不算，党的压力，国民党给我们的压力，可以说党政军的压力通通都有，党呢不准我们做这个人王法会，我们人王法会讲人王经，讲二十天，天天都来逼逼迫，叫我们不要做，或者要做的时候时间缩短了，但是我们这个第一天开讲了，就一定要讲圆满。我就跟馆长讲，为什么呢？如果讲不圆满的话，我们真的会被他所害。他回到外面告状，我们庆祝不圆满，那就是祝福国家不能圆满，总统不能做圆满，这个罪不得了啊！那对我们伤害太大了，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做圆满。到最后没有法子我们亲笔写一封信呢，给金国先生的，说明说我们遭受的迫害这个人王法会不能圆满，不是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各方面压力不准我们做圆满，也就是希望你的总统也不要做圆满。那我们信是这样写的，我们给这些人看了，装在口袋，你叫我离开，我马上到隔壁行政院去送过去。为什么？我交代清楚，交代明白，这样才把他压住了，我们的法会才圆满。我们也会告状啊，我为什么不圆满？要做出提出理由啊，所以才把这个法会啊，真是受尽艰难呢，把它搞圆满。搞圆满之后，佛教会就通知我们，本来我们讲经呢，都借佛教会的地方，不是借租啊，每次付租金呀、怎么讲怎么讲念，永远不租了，没地方了。那我们的听众听到这个话，一发脾气，我们自己买个道场就买这个地方，所以人家以后人家说，哎，法师你有个道场，没错，很难得了。我说佛教会送的，佛教会怎么送啊？这个故事一说出来，原来就是这么送来的。他要继续租给我们呢，我们这道场就没有了。就这个听众啊，大家发了个脾气，脾气一发，道场就发出来了。叫逆增上缘呐。这个馆长是什么样的侮辱，他都能够承受，了不起啊！所以我感觉是近百年来护持正法的，他是第一人。有胆的，有骨气，什么样的打击不在乎，我的事情一定要做成功。所以今天我们有道场，这么多年在这里讲经，我们的录音带红遍了全世界，给大家看到的。多少人受利益，这个恩德饮水思源呢，韩馆长的扶持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成就，也没这个道场，也没有这么多出家众也没有办法弘扬这个净宗。特别是这个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呢，真的会在这个世间淹没不彰没有人弘扬所以要晓得难真正是难不要说是你还有那么一点点过失，还有那么迹象被人挑剔就是没有，人家也无中生有恶意的造谣我们住在居士家里确实是没有法子的但是你都不住居士家，你去我找个地方你也找不到在古里讲，你找不到你就不要说，你要说你一定有好的地方给他住，在中国古里中国古里见的人你有没有吃过饭呢，这个话不可以问的为什么？你要是问他这句话，你就有好东西准备请他吃， 你没有东西给他吃，你问这句话，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吧？啊，你住的地方好不好？你一定有比他更好的地方给他住。啊，古人讲话不随便的。啊，哪里像现在人说话，就是随口四方，不负责任。啊，那怎么可以？所以护法不容易啊，不简单的 啊这个馆长30年的辛苦啊，他真的也没有白说，我们到他最后临终，我们才忽然恍然大悟，他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派来的，他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承受不了啊，普通人几句闲话就退心啊，这是真的普通人，那是个佛菩萨派来的啊，能够有力量有智慧降服魔外啊，最后拿出成绩给大家看啊，所以一个人确确实实是盖棺论定 啊不能够轻易批评啊，这一条里头是一丝毫的这个污点都没有啊，再轻的这个过失都不犯，这是相当不容易啊，陈在此地比喻微小微细，莫过一句无垢戒啊，这一条在石灰相品里面是列在第一，在此地是摆在最后，就是不破凡行。若犯四重十重，又如破七无所复用，罪垢重苦。这是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写的这几句。四重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前面的四条杀盗淫妄，十众戒是菩萨戒，梵王菩萨戒戒啊，前面十条啊是众戒啊，那么四众十众呢，就是把大小乘都包括了啊，四众是小乘戒，十众啊是大乘菩萨戒，如果犯了这个重戒的，就好像一个器皿有了破损了，不能用了啊，所以叫有漏了，像我茶杯如果破了就不能盛茶啊，盛水它就会漏掉了啊，那么佛说啊，佛弟子啊，受比丘戒受菩萨戒，那么中国出家的弟子是大小乘戒通通都受，三坛大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都受，在家居士受五戒、菩萨戒，菩萨戒里头要记住啊，如果你受的是梵王戒，那跟出家菩萨一样啊，也是十种戒啊，但是在台湾呢，有些地方传戒，这个在家同修受的戒不受梵王戒，受的璎珞戒啊，这璎珞经里面的戒品啊，它是六重28期，比梵王戒要方便多了啊，只有六条重戒啊，这个戒条的时候比梵王戒少很多、啊、那就是四重六重，这个重戒决定不能毁犯啊，毁犯之后这是极重的罪业
无法补救啊，这个要知道。可是在末法时期，众生的业障深重，不但是在家，出家也不例外，出家也是凡夫，他也不是圣人的，毁犯众戒的比比皆是，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佛说没救啊，那是话说得很重，希望你不要犯。可是大乘经上佛也常说，破戒还有救，破戒呢啊没救了，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破戒佛还是能救，破戒是你的间接思想邪恶，佛没法解决。如果你是正知正见，无论是有意无意当中，破戒的时候，佛还是能救的。可是你间接思想上错误，那真是没法子。所以，正知正见就非常重要啊。正知正见，正的标准是什么呢？经典。我们对于人、对事、对物，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你的思想见解就是正的，就叫正知正见。如果你的看法、想法跟经上讲的不一样，你要晓得，是我们错，不是佛错，佛没错。聪明人一定是依照佛经典上所讲的，把自己的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呢，叫修心呢。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在二十梵行呢，它是列在第一。此地讲二十种戒，它放在最后。第一跟最后都是最重要的。幕后，清凉大师说：“略微此时似有凭据，一瞬之论十种戒闻，空翻不会。”清凉大师在此地每一条都给我们点示出来，虽然没有细说，简单可以了。知论呢是大智度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里面讲十种这个戒的那个论文，也说到这些。知足论里面讲的详细，讲的很多，那就很烦了，所以没有会在此地。如果你不怕麻烦，喜欢参考，我告诉你，大知足论里头有详细的说。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一段呢说的比较详细，是在讲的是这个妙著啊，关键就在戒上。诸位看这个十二条戒，你就能体会到，不是五戒这个五条戒完的，也不是比丘戒250条，不是的呀。这个20条一展开呀，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是戒，符合华严所说的原则，以及一切，一切皆是。要以戒来说呢，一切经都是戒。一切戒呢，即是戒。 你一看他这个意思多么深多么广。那么这个二十条如果落实在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举止都能与这个相应，叫妙住啊。啊，这是讲的僧宝啊，僧宝是建立在戒行的基础上啊，啊，法宝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啊，佛宝建立在禅定的基础上。你看这个三段经文，清清楚楚，明白的。啊，我们初学人。要依身而住，依身而住就是依这二十种戒住，就是依身而住，就千万不要是依身而住去找个出家人去依靠他，那你就错了啊，大错特错啊！身是代表这二十种戒，你依这个戒而住就是依身而住，这才叫妙住。下面是第五大段，知识后有，标题是知识后有，文不长，我们念一遍。善男子教者，善男子，这善是教者善财，教者他的名字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头，另外一个段落，而且呢有重要的话要交代。从此南方有一国土，就是从这个地方往南方去诸位要晓得南方前面讲过了不一定是真正的南方南代表光明代表智慧就是有高人居住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南方，不管它哪个方向都称之为南方这个国名叫达拉比达，其国有城名金刚城，中有大寺名曰弥切。大师就是菩萨的尊称菩萨尊称他的名字叫弥迦。若望必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这个是给善财童子推荐一位善知识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来参学是他所知道的全部都交给善财童子对经文幕后是如是菩萨戒行功德无量无边他比不上别人的，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呢？他们广学多闻那比我强多了，我不如他们呐！你非常难得高才勇哲这个喜欢多闻，我再给你介绍一位介绍一位善知识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个注解第五，这是第五段第五课。课题就是这一段的小题目，知识后有，往后一位善友，即僧贵住善友。僧贵是第四住，十住菩萨就是第四住， 前面这个三位菩萨是代表初住、二住、三住，初二三住是一个大段落，比代表的是三宝，佛法僧三宝，代表的是戒定慧三识，三宝吉祥云代表的佛宝，海云代表法宝，妙住代表僧宝。如果从三学上来讲呢，妙住戒识，吉祥云定识，第二柱的时候，它是代表的慧识，所以是从这个地方看呢，三宝三学呢，这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过明到了比扎，唐言持饶富。就是梵语音，它的意思经是唐朝时候翻译的，唐言就是中国话，中国的意思持富饶，持是保持，富是富足，丰饶这个意思就是形容这个国家，要用现在的话说，经济非常发达，人民非常富裕，是个好地方。那么这是比喻，是不是真的这个情形呢？真的有这个城，真的有个地方，不一定，它都是用表达的意思。从圣教等之所生故啊，为贵为富，这就把表达的意思说出来。真正的富贵是奉行圣教圣教是佛的教诲，能够奉行佛的教诲真正的富贵，这一点我们要懂得。为什么说真正的富贵？世间人富贵不是真的，为什么呢？他贪求没有厌足啊，没有厌足的时候那就不是真的。学佛明白道理的人，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他能知足常乐，知足之人就是真富贵啊。不知足啊，不是真富贵啊，知足才是真富贵啊。在地位上知足了，生活上知足了，样样都知足了，他的心多安静啊，就清净平等觉他就得到了不知足是永远得不到。成名金刚成者，集结三世佛金刚具重重道路，这个意思好啊。他住的这个地方叫金刚城为什么叫金刚呢？也是表达的意思集结三世诸佛教诲这个金刚具形容佛的宝贵的教训三世诸佛宝贵的教训呢，他都学习所以一重一重高啊，像这个金刚层一样，一层一层用这个来比喻大师名米迦者，听云宜家 米浆是以前翻的啊，晋朝时候范华严翻的，唐乙也是这么译的啊。这个新云呢，新云就是现在啊，他们最新翻译的，他这个字啊，应当翻作乙家啊，乙家跟米家呢差一点点。都是从梵音里面来翻的，它的意思是云，云表什么？表非有非无，非空非有，表这个意思。云轮字嘛，含韵与法故。你看把它排列在第四，所以这个五十三参不能颠倒啊，顺序不能颠倒啊。前面说三宝，三宝说完之后呢，教学啊，弥迦大师是教学之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个大文学家，也是一个大教育家。三宝说完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修学？他跟我们讲文字，言论字门，这个论字就是华严字门，但是在此地没有细说。技术在众义同词啊，才给你讲啊，这个字，这个字母啊，这个华严四十二个字母啊，在众义同词那一章里头啊，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这个教学啊，像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教学的这个宗旨，教学的纲领、原理、原则啊，我们应当。怎么样去修学？含韵语法故，含韵语法也都是形容词。修学三世佛法教育，欲一切故啊。后头这一句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教我们怎样修学，三世一切诸佛的教法。你看，接着三宝说完之后啊，就叫做如何学佛啊？怎么个学佛法？由他来为我们开始啊，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幕后一句是善财童子礼妙著足。又绕斩礼辞退而去，这个是第六大段礼辞。那么在一般里面的注解是念得礼辞啊，善财童子对于妙著的感谢啊，感谢他的开导啊，感谢他为他说法啊，所以立足这是至费尽力啊，像对佛一样的恭敬，又绕三场感恩，这是念念不舍的意思。辞退而去所表的意思，这个法门我懂得了，我明白了，我不学它，这就是辞退而去的意思啊。你明白懂得了，你开智慧呀，人家问你，你不是不知道，要知道学不学呢？不学啊。学什么呢？老实念佛，他还是老实念佛啊。这五十三参每一参念得一次啊，就说明 任何一个法门他都通达，他都明了，他不学，他学他的念佛法门啊。因为念佛呢，这才一生圆满成就啊。所以善财在整个五十三参表达这个意思，我们要能细心领会呀。所以诸位要知道，今天净宗弘扬到全世界，你们虽然有人破坏无所谓，普遍受到世人的欢迎，这是事实啊。今天在全台湾，我们第四台的广播有很多人的回响欢喜，在海外现在在美国有三家电视台播放，全美国跟加拿大都能收到，每天一个小时，也是受到很好的回响杨一华打电话传真告诉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接到许许多多地方的这个传真电话来那么在中国大陆东南亚诸位都能看到的，是不是我们有能力呢？给诸位说，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我们是凡夫有什么能力今天净宗弘扬全世界是诸佛护念的，龙天善神在佑护哪里是人力？人力怎么能做得到所以万万不要鞠躬哎，这是我们做的，笑话！你有什么能力那么由此可知，毁谤是毁谤一切诸佛如来毁谤护法龙天，毁谤一切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很慈悲，不会责怪你。护法神是凡夫你要晓得，惹不起他不会原谅你的会找你的麻烦大家总要记住这句话菩萨无所谓你侮辱他，他也不会报复你但是护法神没有菩萨那么好的修养没有菩萨那么好的功夫，他会发作的，他发作了你就吃不消了好，今天我们这个经这一章到此地讲圆满那么下面呢是另一个段落，明天我们还有一会明天这一会我们在此地跟大家了谈谈一些现在修学上的一些问题如果诸位同修要有疑问，你们可以写成纸条了放在我讲台上我给你们解答一定要把我们现前许许多多的障难呢解开，我们学佛就会一帆风顺的就会没有障碍的今天就讲到此地我们念佛回向。